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11回。眼下，途径老者看到韩立的境界远逊于自己，这才敢如此肆无忌惮地调动这么多天地元气攻击剑阵。面对这个手段，韩立自然大感郁闷呢。不过当初青原子以炼虚级修为可以力敌合体级别的存在，对天地元气强行攻击也自有一番应对之策的。韩立长吐了一口气之后，食指飞快地弹动之间，一道道法诀仿佛不要法力地疯狂地射入剑阵当中。而青剑阵呢，在里面火柱和外面天地之力的挤压之下，青色的光幕狂闪几下，剑阵外侧深陷元气中的剑光同时一闪凭空消失了。接着呢，被天地元气挤压的光幕一掌一缩之间，那些青莲突然连瓣齐张，滴溜溜的狂转了起来。转眼之间，一个个光芒闪动的青色的漩涡在光幕表面浮现而出，那些粘稠至极的天地元气纷纷地往这些漩涡中狂注而入。转眼之间呢，挤压在一起的天地元气的数量竟一下子就被剑阵吸纳了十分之一二。原本已经开始晃动的光幕一瞬间的功夫呢，重新的凝后稳定了下来。剑阵中老者原本正催动烽火之力啊，在光幕中横冲直撞，外面天地元气的突然变化自然第一时间的就马上的感应到了。老者心中一惊，万万没有想到此剑阵还有此种玄妙神通，如此的话他聚集起来的天地元气岂不是反而加强了剑阵的威能吗？惊怒之下，老者想都不想的一声大喝呀，震得剑阵一泻是嗡嗡作响啊。聚集在剑阵外面的天地元气顿时一阵雷鸣般的响动过后，立刻被一股凭空浮现的怪风一刮而散。而如此多天地元气被剑阵吸纳之后，青色光幕呢变得几乎是翠绿欲滴，凝厚的程度不知道远胜从前多少。自己召集天地元气反而一个不小心资助了对手之力，如此乌龙的事情传了出去，岂不让族中他人笑掉大牙了吗？屠姓老者怒极之下反而冷笑了三声出来，接着他单手一拍自己的天灵盖，顿时啊一股红黄两色灵光飞卷而出，一晃之下现出了一个面目模糊的巨大的虚影。还没有等着韩立看清楚这个虚影的真面目啊，那虚影就往老者本体一扑，顿时俯身在其上。途径老者呢一声长啸，还算清秀的面容一下子在一芒闪动之中变得青面獠牙起来，体型也骤然之间化为了六七丈之高，眉宇之间红色小脚也涨至了半尺来长，肌肤表面更是浮现了一块块的赤红的鳞片。老者在一瞬间的功夫啊，竟然变得如同妖魔一般可怕了。他狰狞一笑，两手一翻转，一手多出了一面淡金色的小幡，上面火雾缭绕，另一只手呢则出现了一个蓝蒙蒙的诡异的袋子，两者被毫不犹豫地往空中一抛之后，顿时从变身后老者口中发出了韩立听不懂的一种古怪的法诀出来。小幡一晃之下，从上面喷出了一股股的淡青色的火焰出来，而那布袋则一鼓之后却从里面喷出了一层蓝蒙蒙的风沙出来，而老者本身一张口啊，也喷出了一团鲜红似血的火云，三者一卷之下，竟和正在剑阵中肆虐的火柱融合一体。刹那间的功夫，红、蓝、金三色光芒交织一起，然后化为了三色的烽火之力。此威能以撼动天地的惊人之势，在剑阵中爆发而出。韩立见势不妙，接连催动春离剑阵的诸多的变化， 一个个威能不小的幻术接连释放而出，但是无论幻化出任何东西，都在三色烽火之力一卷之下，纷纷一闪地灭掉了。以春离剑阵的威能，根本就没有办法对抗他的样子。青色光幕在此种烽火之力的不停的冲击之下，顷刻之间呢，又开始忽暗忽明起来。韩立倒吸了一口凉气啊，不过他如此骇然的一半固然是因为三色烽火之力的缘故，另一半呢，却是因为涂姓老者变身后取出的那只蓝色的布袋。此宝他看起来大为的熟悉，好像是这传闻中上了混沌万灵榜的一件灵宝混天袋。此宝虽然在混沌万灵榜诸多灵宝中排名中游，却颇有几种其他宝物没有的不可思议的神通，故而名气啊着实不小的。在许多年前呢，此宝曾经落在某位人族的大能之手啊，但是后来此位意外陨落之后，此宝也就诡异的消失了。当年为了此宝，还有许多高阶修士着实将人妖两族各地都翻了一遍，但是丝毫线索都没有。现如今呢，怎么会落到雷鸣大陆的角赤族手中呢？韩立这个时候大感棘手起来，但是心念急转一下，蓦然一声轻移，脸上又现出惊疑之色出来。那按照传闻中直言呢，这一件混天带的威能绝不止在剑阵表现的这点神通，难道这只是一件仿制品吗？或者说是自己看错了吗？是类似的某种其他宝物？韩立无法肯定哪种判断正确，但是此事啊，也不是现在细细思量的时候。眼见这剑阵不知了，韩立双目一眯，一缕寒芒闪过。传闻中清元子用此剑阵能对付合体级别存在之说，虽然应该不假，但是多半因为清元子一直修炼清元剑诀后几层功法，故而呢才能将剑阵威能发挥出十二成出来，做到此事的呀。他虽然同样拥有一套提炼后的青竹风云剑，但是修炼功法并非专为此剑阵准备的，几种堪称杀招的神通都是没有办法施展的，故而困住眼前的老者之后，剑阵顿现不敌之势。不过在吸收了如此多的天地元气之后，剑阵有一种威力不小的神通，似乎呢可以勉强施展的。韩立目光闪动，一下子想起了什么来。此神通厉害异常，一经施展出来之后，无论是否有效，恐怕剑阵本身也立刻崩溃消散了。但是眼前这种情形之下，似乎也只能一试了。若是无效的话，说不得只有动用惊蛰十二变的几种变身和对方的大战一场了。那实在不行，他还有数种符箓和噬金虫作为底牌呀。故而即使和老者这位合体初阶大战至今，仍然显得是颇为的镇定。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下一刻，韩立口中也念念有词起来，顿时不可思议的一幕在剑阵中出现了。只见高空中的青色光幕略模糊之下，蓦然地冒出了一棵藤蔓状的植物，根茎直插光幕之中，而藤蔓倒挂而下。它由刚刚出现的时候不过数寸大小啊，但忽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片刻之后狂胀至数丈之长了。藤条飞快地弯曲盘旋之下，立刻开花结果。就在老者吃惊的目光之下，凝结出了一只翠绿欲滴的小葫芦。葫芦只有巴掌大小，看似普通至极，但是下一刻呀，光幕中的青莲同时一颤，喷出了无数道寸许长的剑影， 一闪之下，密密麻麻地没入葫芦当中，不见了踪影。随之葫芦表面呢，蓦然浮现出了一道青色的剑印出来，一开始淡若不见，但是随着大量的五色光霞沿着藤蔓的注入下葫芦中后呢，此剑一下子变得清晰异常，并闪动起五色的光芒出来。涂姓老者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神通，但是葫芦出现了如此怪异的表现，自然心中大为不安呢，当即不加思索的一只大手啊，冲葫芦蓦然虚空一抓，顿时这剑阵中的一股三色烽火之力蓦然一个翻滚啊，化为了一只三色大手，冲葫芦气势汹汹的一把抓去。若葫芦只是普通之物，以三色烽火之力先前表现的可怕程度，恐怕大手无需直接接触就可以将葫芦藤蔓那眨眼之间化为乌有的。但是就在这么一瞬间，突然从空中传来了含了一个淡淡的斩字，葫芦滴溜溜一转之下，蓦然一个倒转的光芒一阵流转之下，竟一闪喷出了一口尺许长的光剑，光剑五色灵光闪动不定，大小符文在光剑附近是飘忽闪现。而那只葫芦和藤蔓在喷出光剑的同时啊，一下子就化为了点点灵光，溃散消失了。光剑只是那么一闪，一下子就化为了丈许长之巨。接着巨剑迎着飞来的三色大手，只是虚空一斩，无声无息，看似丝毫威力都没有啊。但是三色大手却丝毫征兆没有的蓦然一分为二，并轰隆一声的爆裂开来了。巨剑随之方向徐徐一变，正好对准了不远处变身后的老者。涂姓老者见此情形，顿时面色一变，不知道为什么，老者一望这看似普通的五色光剑，竟然马上意识中有一种极其危险的感觉，他想都不想的一张口啊，竟喷出了一口红灿灿的飞剑，三尺来长，晶莹剔透，仿佛水晶炼制成一般。此飞剑只是一闪，就化为了一道赤色惊鸿飞斩而去，目标呢正是那诡异的五色长剑。一声轻哼从虚空中传出，五色飞剑蓦然一晃之下，再次遥遥一斩，惊鸿顿时一颤，一下子呢还原成了一口赤色小剑，翻滚直坠而下。小剑只有数寸来长，但是剑刃一面赫然现出了一个不小的豁口，虽然未被光剑一斩两截，但也一下子受损不轻的样子。老者在飞剑一下受损的同时呢，面色白了几白，心神相连之下似乎同样的受到了一些损伤。不过五色光剑一连斩出两下之后，原本刺目耀眼的光芒暗淡了下来，同时剑身附近漂浮的符文也溃散了不少。老者表情一凝之下，蓦然口中一声长啸发出啊，四周正在肆虐的烽火之力一下滚滚地往其身上倒卷而去，三色光芒大放之下，一件三色的古朴战甲顿时浮现在了老者的身上。此战甲不但看起来非金非木，而且从头到脚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只在双目的地方的留下了两个透明的惊孔而已。远远看来啊，老者竟然仿佛成了一名全身被甲胄包裹的巨大的甲士。随着两手一晃之下，三色光芒一闪，一口仿佛门板的古朴的巨剑浮现在了手中。老者两手合握此剑往身前一横，顿时呢一股惊人的煞气从天而起，空中正在喷吐蓝色风沙的口袋和那杆金蒙蒙的幡旗也在此时激射而下，分别化为了金蓝两色光霞，围着老者四周盘旋飞舞了起来。藏身光幕中的韩立见到此景，眼角的不禁跳动了两下，他借助先前剑阵吸收的天地之力，才能勉强施展被青原子称之为元气剑狐的剑阵神通。此神通 用幻化的葫芦，以72口青竹风云剑的犀利为种啊，借助天地之力，从而孕育出威力无穷的元气之剑。此神通固然厉害无比，但是需要消耗的天地元气，那么也实在是惊人无比啊。先前两斩已将剑阵所吸纳的天地元气消耗的小半，不过对方若是因为剑弧之术，只有先前那点神通，可就是自寻死路了。用此神通催生出来的元气之剑的威能大小，可完全是看自身动用的天地元气和灌注的灵力多少而定的。下面一击，他准备孤注一掷。心中如此想着，韩立嘴角啊就泛起了那么一丝冷笑，猛然单手一掐诀，一催剑阵，顿时呢，四周的青色光幕灵光一闪，青莲滴溜溜一转之后，全化为了一道道光柱，射向了空中的巨大的光剑。漫天的青光闪动，青色光幕竟一下子由厚变薄，并最终一声嗡鸣溃散消失了。转眼之间呢，四周虚空中只剩下了72口青色小剑，一个个有些暗淡的悬浮在半空中。韩立一狠心之下，竟将整座剑阵的灵力一同输入到了元气之剑中，而没有了剑阵的掩护，韩立身形的也出现在了高空中。光剑在吸纳了如此多的灵力之后，体型暴涨了倍许，剑身再次清晰异常起来，颜色虽然还呈五色状，但是青色之重明显的远超其他四色。斩！韩立单手一指下方的老者，口中蓦然发出了森然之声啊，巨大的光剑缓缓一抬，虚空一斩而下，化为巨大甲式的老者也与此同时大喝一声，手中古朴巨剑冲着光剑所在的方向同样的隔空一斩，一声刺耳的尖鸣之声过后，一缕纤细的金芒和一道粗大的三色剑气同时啊从中间的虚空中闪现而出了。但是两者刚一接触之下却无声无息，只见金芒一闪，从三色剑气表面一闪而过，马上又不见了踪影。而那道光蒙蒙的三色剑气发出砰的一声轻响过后就溃散消失了。见此情形啊，下面的老者几乎想都不想的用手中的巨剑往身前一挡，当的一声轻鸣般脆响传出，老者立在原地一动不动了。但是下一刻，充当盾牌的巨剑突然表面斜着泛起了一道青芒，接着半截剑身无声无息地滑落而下，而在一分两截的巨剑后面却出现了那杆金色的小帆，但此帆一颤，马上在风杆处啊爆发出了一团刺目的金芒，同样的化为两截从空中是掉落而下了，倒是一旁蓝霞中的布袋仍然安然无恙。而身处战甲全身包裹的老者毫无感情地直望着空中，身上的三色战甲仿佛完好无损，一丝伤痕都未显露出来。韩立看到这个情景，瞳孔骤然一缩，同样冷冰冰地望向了这位大敌。他收在袍袖中的一只手掌悄然一动，一物无声地落在了手心中。此种功绩可有名称？战甲中传出了老者嗡嗡的话语之声，但是所问的内容啊，让韩立一愣。当然有，元气之剑的滋味不太好受吧？韩立面露一丝奇怪之色，哼哼哼，的确有些神通，连老夫都没有办法完全挡住。老者哼了一声，话音刚落，三色战甲中间处突然浮现出了一根淡淡的青丝，接着看似一丝缝隙没有的战甲一下子就从青线处一切而开，切口处光滑如镜，重重地落到了地面上。伴随战甲掉落的同时啊，一条硕大的手臂竟随着半幅战甲同样的掉落地面上，鲜血从肩膀处一喷而出，血腥之气大作，但是 老者呢，只是扭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断臂，眉头都不皱的肩头一晃，那截断臂竟嗖的一声自行飞到了山口处，一圈白光闪动之下，就轻易的在街上了。随即老者呢，体内法力一阵流转，单手一掐诀之下呀，耀目的红光再次一闪而出，附近空间一下子炙热无比起来。韩立双目微眯的看着对方的举动，并没有呢马上出手攻击，反而目光闪动之间，嘴角带起了一丝讥讽之色。阁下真的以为如此简单就能将元气之剑的伤口轻易的痊愈了吗？
什么？什么？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图像老者一惊啊，随即下意识的再往伤臂处望去，结果呢，他的神情一下子变得难看异常起来。只见原本恢复如常的手臂，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血红一片，鲜血再次咕嘟咕嘟的流了出来。老者这个时候才真的吃惊起来，他的脸色也发白了，他知道这次是遇到了真正的对手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12回。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12回。屠姓老者一惊，随即呢下意识的再往伤臂处望去，结果呀神情一下子变得难看异常起来。只见这原本看似恢复如常的手臂，不知道为什么呀又血红一片，鲜血再次咕嘟咕嘟的流了出来。只要阁下动用法力，此伤口啊就不会马上愈合的，这才是元气之剑真正的可怕之处。不知道下边道友是打算将法力压制多半和在下争斗呢，还是打算就这样一点一点的让精血流淌干净呢？韩立嘿嘿一笑，接着突然袍袖一抖，嗡鸣之声大起，从韩立袖口中啊飞出了数十朵金花，一飞出袖口之后立刻就化为了半尺之巨，竟是数十只形态狰狞的巨大的甲虫。刚听完韩立之言，脸上毫无表情，但是心中可是惊怒至极的老者，一看清楚这些甲虫的模样，再也没有办法维持镇定的一下子失声叫了起来：
噬金虫，你竟然有成熟体的此虫！
老者神色连变数次，目中呢首次流露出了那么一丝恐惧之色。韩立却根本不再说什么，只是两手一掐诀呢，那些噬金虫一窝蜂的直奔老者是激射而来呀，而他本身也在这么一瞬间金光大放，体表浮现出了一枚枚金灿灿的鳞片，眉宇之间黑芒一闪，浮现出了一只漆黑的妖目，同时啊一轮金色的光晕从背后蓦然飞卷而出，光晕中现出了三头六臂的繁盛真魔法相。韩立身上一身霹雳啊，无数道金色电弧密密麻麻的在身上闪现而出，接着两手在同时一翻转啊，一只手灰色闪动，黑乎乎的元磁神山再次浮现而出，另一只手呢则从四周的青竹风云剑一招手，顿时所有的小剑一射之下呀，竟然聚成了一口丈许长的青色的巨剑落在了他的手中。韩立这才神色冰冷的大步一迈啊，竟一下子横跨了十余丈，直奔下方的老者走来。老者自然将这一切看得是清清楚楚啊，脸色变得微微的有些发青了，目光一扫再次施法止血的手臂，又一瞥已先一步接近自己的数十只巨大的金虫，一咬牙之下呀， 突然一张口喷出了一张紫色的符箓出来，砰的一声过后，符箓爆裂开来，一团紫色的云雾一下子弥漫开去，将老者的身影呢彻底的照在了其中。一见到这熟悉的一幕，韩立身形一顿，竟然一下子停在了半空当中，眉头微皱。不过那数十只噬金虫却毫不客气的一扑而入，转眼之间就被紫雾淹没进了其中。韩立蓦然袍袖，冲紫雾一抖，一股白蒙蒙的劲风狂涌而出，狂风一卷之下呀，紫雾顿时被一扫而空。远处果然和其预料的一样啊，空空如也了。韩立目中蓝芒一闪，飞快的一扫地面，突然口中发出了一声低低的清明之音。片刻的功夫过后，地面上金光一闪，数十只噬金虫从泥土中一闪飞射而中，它围着这韩立一个盘旋之后，又再次纷纷的没入其大袖当中，不见了踪影。而就在这一会儿功夫的驱使，韩立感到自己神念之力却消耗了小半之多呀。这还幸亏啊，进阶炼虚之后他神识大涨，否则的话绝不敢如此轻易的放出这么多噬金虫出去。不过在他灵目神通的注视之下，那脚赤足的老者却在地下化为了一团紫影，飞也似的逃出了十余里外了。看他头也不回的样子，似乎真的被其一惊给退走了。韩立望着远去的紫影，并没有动身去追。虽然说依仗剑阵之力逼退了这位合体级别的存在，但是他绝不认为自己神通真的远超对方可以击杀老者的。况且以对方那诡异的遁速，他一时之间呢也追之不及啊。韩立也心知肚明，对方之所以退去，一方面呢是因为中了元气之剑，面对流血和压制修为的情况有些无措，另一方面呢则是噬金虫威名和自己最后展示的强横的气势，让对方自知即冒险一搏击败他希望仍然大为渺茫，这才不得不暂时逃走的。实际上啊，老者只要依仗身法和其施展游斗的话，那么无论元气之剑造成的出血还是噬金虫的驱动，都没有办法持续太久的。到时候鹿死谁手，这还真不好说呀。韩立可不想无缘无故的硬和对方呢来个鱼死网破，况且此地虽然说距离绿光城够远了，但是角赤族的援兵仍然可能随时赶到，这也是他最后不惜撤去剑阵也要用元气之剑孤注一掷的原因。比起老者给他的威胁，他更在意角赤族追兵几分。眼见在灵木注视之下，那老者呢化为了一团紫影，消失的是无影无踪。韩立毫不迟疑地将功法和手中的宝物一收，同样的化为了一根青丝破空而走。但是他遁走的方向自然一变，朝偏离的一侧激射而去，片刻的功夫之后，青丝就消失在了天边的尽头处了。因为争斗而狼藉万分的树林再次安静下来，但是仅仅一个刻钟之后呢，天空中灵光一闪，两道惊鸿气势汹汹的从绿光城方向浮现而出，只是几个闪动就到了树林上空，并随之盘旋起来。灯光一脸，惊鸿中现出了两道人影，一个人正是先前离去的屠姓老者，此刻已经恢复了原来的形态，那么另外一人呢则正是另外一名合体级别存在，那位银袍中年人。果然已经离开了，以此人遁速，这点时间足以一口气儿遁出了十几万里之外了。
老者目光一扫下方，大为不甘地说道：
这是肯定的，此人又不是疯子，怎么会还一直滞留在此地？如此远距离的话，就算动用天旋罗盘也是没有用的。况且天旋罗盘今天已经动用过一次了，下次动用只能是三天后了。
我倒有些好奇呀，这区区的一名炼虚级别的存在，怎么可能伤到屠兄的呢？
中年人望着下方的巨大的土坑，
若有所思地问道。一听中年人这么问呢，老者脸上多少显出了一丝尴尬之色，但是呢，目光一扫自己的肩头处之后，神色又瞬间的狰狞了几分。
别提了，是我有些大意了，一个不小心陷入了此人的剑阵当中，而偏偏的剑阵威能之大，实在是非同小可，再加上这个人也还懂得其他几种厉害的神通，身怀宝物也不凡呐，这才无奈退去的。对了，对方有数十只成熟体的噬金虫。
什么？噬金虫？
听到前面的话呀，还无所谓模样的中年人，这个时候却神色大变起来。若非如此，老夫还不一定会急转而回的。
老者狠狠地说道：数十只的话，这就是真正的圣族存在，碰上也有几分忌惮的。不过只要没有上百，用木石类的顶阶的宝物还可以暂时困住他的。
中年人神色变了几下之后，终于恢复了几分镇定。
若是成百成熟体噬金虫的话，哼，我哪儿还敢找你再回此地，我也早就逃之夭夭了。
老者说完了，苦笑了一声。成熟体噬金虫群若是更多，能有成千上万的话，恐怕圣族存在被困其中也只有陨落的份儿啊。听说许多年前在雷鸣大陆一角曾出现过一群成熟体的噬金虫，数量啊曾经达到数万之众，结果附近的三四个小族都被虫群轻易的抹去了。要不是最后被当时某一超级大族用玄天之宝破天锤硬生生地破开了一道空间裂缝，将这些灵虫的全都一股脑地流放到了灵界外的其他空间中，说不定啊还有更多的族群遭此毒手呢。
中年人一边若有所思，一边缓缓地说道。
但是这话还得说回来了，培育噬金虫可是大耗心神之事啊，不知道需要花费多少代的心血才能侥幸成功。他可是最难培育的几种灵虫之一，这个人一下子能驱使数十只噬金虫出来，也不知道是出身何种势力。他是天云十三族中的人吗？
中年人一下想起了什么，神色一动地问道。
不是，我随身携带的法器没有相关的反应，样子也实在是普通，不知道是哪一族的。
老者略微的回想了一下，最终摇了摇头。
哎呀，如此的话倒有些麻烦了呀，万一他身上真有玉匣的话，我等也很难追回了呀。
中年人眉头皱了起来。
您大友，你那边得到了几只匣子呀？
老者目光一闪，默然问道。
得到了两只，那名万古人也够狡猾的，最后竟然以摧毁匣子相要挟而逃走了。但是他也不想想，我的化学离魂大法最擅长暗中偷袭，一出手就制住了他才搜出来的。
中年人说着，单手一翻转手中就多了两只一般无二的玉匣，上面都贴着禁制符箓。那名大头一族在分给了韩立等人一人一只玉匣之后，自己本身竟然还留有两只之多。
老者点了点头，同样袍袖一抖，也拿出了一只玉匣出来，却是从绿夫一族人手中得到的那只。如此的话，我们手中
就有三只了。红灭传来的消息，哎，说万古人手中应该有几只来的。
老者不知道是真忘了，还是想重新确定一下，盯着他的同伴问道：
五六只吧。他的消息也没有十分的准确。
迟疑了一下，中年人回答道：
五六只啊，这还真是一个麻烦的数字。这么说，此人身上最少也有一只了。
老者叹了口气：
恐怕的确如此啊，而且这个人神通如此不小，看来红面一定是命丧他手了。无论于公于私，我们都不能放此人跑掉的。
中年人目中寒芒一闪，声音突然阴森了下来：
但是此人现在已经踪迹皆无，我们如何再追上他呀？
老者疑惑地问了一句。
单凭我们自然不行啊，但是徒兄可不要忘了，此区域大半城市都落入本族手中，我们马上用万里符传讯最近的几座城市，让他们呀马上协助封锁要道，并派出大量的人手来搜索此人。派出的人也无需有多高的修为，只要打草惊蛇，让这个人呐行迹暴露出来就行了。然后我们再用传送阵赶过去。
中年人想的呀倒挺周全的，一口气建议道：
这个法子可以一试。
秃杏老者虽然说觉得呀这希望不太大，但自己想不出其他更好的办法，还是点了点头同意了。随着老者呢袍袖一抖，手中突然多出了一块绿色的石片。老者用手指啊飞快地在石片上书写着什么，上面马上现出了一排排的淡金色的文字。片刻之后，老者书写完毕，单手呢往石片上一拍，顿时霞光闪动之下，那些文字纷纷地消失不见了。
我们先返回湛州吧，那名万古人在城下安装了一个自爆法阵，但是已经被探测法器发现并叫人解除了，但是善后事情仍然不少，够我们两个人忙上一阵子的。
中年人微微一笑地说道：
也只能先如此了。
老者自然是毫无意见，于是呢二人动光再起，再向来处激射而去，一会儿的功夫之后就飞逝的无影无踪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横了一口气儿啊，飞出了万里之遥。他确信角赤族之人再也没有办法追上他之后，才最终顿光一顿，然后重新以普通的遁速前进。但是这么长时间的飞遁，即使韩立也大感有些吃不消了呀。当即在遁光当中，单手往储物桌上一扶，手中顿时多出了两块翠绿色的晶石。晶石两块顶阶的木属性灵石，此灵石虽然稀有，但是现在身处险境，韩立倒也毫不吝惜的一手抓住一块，开始吸纳其中的灵力了。好在附近呢全都是极其荒凉之地，韩立随意找了一座山头降落其下，在一棵极其隐蔽的大树下盘膝坐下，开始呢全力的恢复法力了。那春离剑阵纵然说威力极大，消耗法力之大也非同小可，特别是最后的元气之剑一斩，更是差点儿让其亏损了本源之力。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边呢，韩立盘坐的山头附近并没有任何遁光经过，当半日时间一闪过去之后啊，韩立一身法力也就恢复的差不多了。当韩立欢喜的睁开双目之后，丝毫没有继续在此地停留下去的意思，他将手中的灵石一收，顿时再次的化为了一道青红冲天而起啊。但是 此惊鸿刚一飞出百余丈之后，就鬼的一闪，一下子变得模糊不清，若有若无起来。身处遁光当中，韩立取出了一块玉简出来，正是他从火狐群岛传送到绿光城前问青小此女讨要的一份附近的地狱图。虽说火狐海域多年不和雷鸣大陆相通了，但是地图上的东西啊，却一般不会有太大的变动的。韩立将神念进入到这玉简当中，开始寻找一条合适的道路。虽然说他不知道角翅族在此区域的分布的情况，但是附近几城他是肯定不会去的，而打算绕过其他的城市，直奔天云十三族在此区域最大的城市金甲城。据说呀，此城因为位置太过重要，所以不但是天云十三族在此区域的最大城市，同时呢，也是此地区最大的要塞险关，长期驻扎着大批十三族的精锐部队，同时呢，还有大量的高阶存在镇守此地。若是地图标注全都没有错的话，角翅族未先清除完附近的其他城市之前，绝对不可能马上攻打此城的。心中打定了主意，韩立望了望天空的数个骄阳，重新校准一下方向之后，就一催动光，直奔远处飞射而去。因为韩立啊，蓄意的想绕开附近的城市，所选的道路呢，都是荒凉偏僻之地。开始几天里边，倒也平安无事，并没有遇到丝毫的麻烦。只是偶尔看到一些异族修炼者远远的驾驭遁光匆匆的从附近经过，看到这些异族修炼者飞遁的方向正是朝附近的那几座城市而去的。韩立看了看，只能是暗暗的摇了摇头啊，丝毫没有上前提醒什么的意思。这些人修为极低，不过是筑基和结丹左右的修为，面对角翅族对此区域的突然攻击，自然一心想逃到城市中，或想借助法阵传送到其他地区，或是呢借助城市中的高阶存在以求安心呢。不过当韩立一个人独自飞遁了十来天之后，终于遇到了一对巡视的角翅族甲士。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13回。